好，我们今天继续介绍启示录的第六课，起个小名字叫异象。我们要回顾一下启示录啊，那启示录呢讲的内容就两个字，启示，不讲别的，就讲启示，所以很难懂，是因为我们想知道它启示的内容里面的那些精细的东西，也很好懂，因为它的内容集中在启示这两个字上面。要读懂它其实没那么困难，因为它就讲三件事情，它要启示我们约翰看见什么，他要启示我们约翰当时要面对的事情，也要启示我们约翰那个时候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有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就启示这么三件事情。我们第一堂课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分就是讲这个部分。那么第二堂课就给大家介绍了约翰看到的东西。简单的说，约翰看到了天上出现了人子和圣所里面的金灯台，那表示上帝的审判开始了，拉开了序幕。所以第三课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约翰所那个时代所承受的事，那就是他看见那个异象当中呢，人子对他讲的话。这个话告诉他说，你要给七个教会写信，这七个教会的信呢各有不同，有褒有贬，有责备有鼓励。那我们就看到七封信就是启示录的第二部分，就是当时的事情，也就是现在的事。那么从第四课开始呢，我就在讲未来必成的事。首先呢，是由人子来揭开那一个被封着的那些书卷的印，一共有七个印。那七个印打开以后呢，每一个印都有独特的一些事件发生。其中主要的特色呢，大概就是国狗打国，民狗打民，有饥荒，有地震，有刀剑，有瘟疫，然后会死掉一部分人。大概这个七个印出来呢都不是好事，审判嘛，都是有一定的惩罚性的。那么七印其实给人带来的呢是警告为主，真正的伤害并不大。七印呢，第七个印给我们揭开的是七个号，那这七个号里面呢就告诉我们真正对这个地球的审判开始了。那这里面是带着很多的负面的后果的。那从一到第四个号吹响以后呢，你会发现从地、海到河到日月星辰，三分之一的东西都要被毁灭。那这个毁灭性是相当的巨大。那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这个异象，所以呢，第七号的事情可以说今天还没有发生在我们的面前。那么在第五到第六号吹响以后呢，就出现两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一个是无底坑的钥匙，就把无底坑打开了。那么里面就有好多东西出来，那么究竟出来什么呢？后面会一样一样的告诉我们。那第二个呢，就是上帝把从这个两河流域里面有预备好的四位审判的天使释放出来，那这四位呢会给人类带来很多的灾难，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死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问题来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发生了，那上帝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审判地上的人类。那人对这个事情怎么反应呢？有的人是赞同的，归荣耀给神。那有的人呢是不赞同的，他仍然要行他的拜偶像，行这个邪恶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世界就要结束呢？其实上帝没有，上帝给了人很多的恩典，其中有一个就是恩典的福音。所以在第六号吹完以后呢，你会看到记载了一段恩典的福音。这个福音由谁来传播呢？是由上帝交给约翰，人子交给约翰来说，你要再传上帝的福音，多少时间？三年半。那同时呢，又派了两个著名的这个见证人，那我们推想他最有可能的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做了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人呢，被魔鬼所杀，杀完以后呢，这个见证人又在当时的世代当中，马上就复活升天了。也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重演了耶稣当时在地上所实行的救恩，就是被杀三天后又复活。那这两个事件告诉我们说，神做了他该做的，神给福音传到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留下来的还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但是他会世界要得到审判。那么从第六章第六课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叫异象。那这两个异象呢，就是反映另一个方面，当七号吹响以后，上帝做了该做的事，那撒旦该做什么呢？撒旦是不是在这三年半当中就睡觉了，啥都不干呢？不是，我们今天就要看这部分内容，撒旦所做的工作，我们给他取名字叫异象。好， 我们用一章快门再来回顾上一节的内容，说第七号锤响以后呢，主基督的国已经成为这个世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主耶稣已经作王，那这是一个好事，说明天上的国度呢由神来掌控，由人子来掌管，而且在神面前的24位长老和这个四个活物以及周围的人都同时向在宝座上的这个基督下拜来赞美。但是注意这个地方，这个24位长老呢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里面有1、2、3、4有五个时间到了，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五个时间到了。第一个，主掌权的时间到了；第二个，神愤怒的时间到了；第三个，上帝审判死人的时间到了；第四个，所有的圣徒得赏赐的时间到了；第五个，那些在世界当中败坏人类的人将要被败坏，这个时间到了。所以你能看到七号吹完以后，实际上呢，主已经在天上开始彰显他的国度。但是这里面还讲了一件事，非常正经，我们外邦人读的时候不太注意，对犹太人来说这句话非常正经，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他殿中出现了他的原柜，随后有闪电声音火雷轰地震大风暴就开始发生了。这里面重点是这两个字，原柜。好，那这两个字从天上当中，这个圣殿当中一出，天上的殿里面出来，你不会感到惊讶吗？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的话，以色列人的圣殿在72年的时候，70年吧，有基多将军被毁了以后，那么圣殿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至于它的去向去哪了，世界上所有人都想知道它去哪了。那究竟去哪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神的原柜究竟去哪了。那所有人都没人知道，你现在会发现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原柜会在天上的殿中重新出现。所以我们知道它去哪了，上帝把它藏起来了。有一个人能找着它，估计没人找着它。上帝不会让它的原轻而易举的就丢失或者被毁坏。这个原柜会在天上再次出现，那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一个信息。第二个，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信息，旧约当中这个原柜在圣殿里面，它是代表着神与犹太人立约的凭据，它里面装的那两块石头法版，就是神与摩西为他的选民所立的约。那么今天这个原柜呢，从天上展开，他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看的，给以色列人看的，也给世上所有的人看的。也就是说，这个约从与以色列人的约扩展到与所有人类的约。所以这个约柜的出现不是出现在地上的某个地方，而是出现在天上的圣殿当中。所以这一段信息其实你不小心看的话，大家看不到这些东西，稍微了解一件事实的话，你会看到这两个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神的原柜，神会把它看顾好，人是没办法去碰这件东西，因为它是圣物。好，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七个号吹完了，那么现在就该撒旦工作了。上帝的工作给我们做完了，那就开始看撒旦，撒旦怎么做。那我们今天要看四个意象。第一个意象，红色的龙。我们从12章开始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孕了，在生产的艰难中痛疼痛呼叫。好，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约翰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里面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约翰的描述三句话：头顶日头，脚踏月亮，头戴星冠。这三句话描述呢，都是从旧约里面来的。身披日头这句话出现在诗歌的第六首歌曲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是圣经当中赞美一个妇女的一种方式，就她的头上像日头一样那么光亮，有荣光在上面。第二个呢，脚踏月亮，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你会看到雅各经常把他那个小情人描写成像月亮一样什么什么的，这是圣经当中描述一个女性的非常常用的精美的句段。那么还有一句说法是头戴12星的冠冕，这个说法其实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么在约翰那个时代呢，大家有一种公认的习惯， 就是说对于妇女头上戴着金冠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一种习惯，而是当时的一种民间的艺术，或者说一种非正式的这种民间接纳的方式。就像我们中国有一些传统，它并不是某种宗教信仰，它就是一种地方传统，大家都认可这个。那这句话就是约翰用来描述他看到这个女人有她的属天属性，有她的荣耀属性，有她美丽属性，这对这个女人的评价。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如此高评价的女人在这儿呢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她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候，她不是站在这儿让我们看她最美丽的时候，而是让我们看到她最痛苦的时候。干嘛呢？疼痛呼叫，正在生产过程当中。所以这两段经文你一看以后，你感觉到这个意象到底要干嘛呀？给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感到很矛盾的这样一个图像。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位女人到底是谁，我们把它读完以后呢，再来回过头来看她是谁。好，那么天上呢，除了这个女人以外呢，又出现了一个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是他看见的第二个异象，有一条大红色的龙下来，说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通吃他的孩子。哎，那现在这个妇人和这个龙呢同时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而且形成了一种对视，妇人在生产孩子，那么这个龙在这儿等着，孩子一生下就把孩子吃掉。那么注意这条龙的出现呢，有一些特征，有七个头，有十个脚。那么在圣经当中使用头和脚呢，都在描述这个对象有巨大的能量和他的能力，同时呢又带着七个冠冕，表示他有一定的这个能量，或者国权或者王权，他有他的一定冠冕在头上。那么还有一句话说，他的尾巴拖着三分之一的星辰呢摔在地上。你一读到这儿，你就会想到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里面也有类似的描述。他把当时但以理看到的异象说，天上有一位异象者像公山羊一样，他呢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摔在地上。那这个公山羊到底是谁啊？那么从当时但以理的那个历史来看呢，他最有可能的就是当时的这个亚历山大王。因为亚历山大王有一个外号就是公山羊，那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萨达姆就把自己比较成那个公山羊。为啥这么形容呢？因为他很佩服亚历山大。那么今天这个红龙呢是不是是亚历山大呢？很显然从时间上讲不太吻合，因为约翰已经是公元一世纪末了，那么但以理呢已经是公元前两百多三百年的时间的这个人物，他们逐渐相差很长一段时间。那么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作者在这儿形容就是说，今天你看到的这个红龙呢就像当年的公山羊那样的有能力、有权柄、有力量。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很早就死了，但他征服了当时所有好多的希腊帝国的版图，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强势的一个年轻君王，但是他过世很早啊。那么这样一个有能力的红龙站在这个非常漂亮而美丽的正在生产的妇人的旁边，等着要吃他的孩子，你能看到一种力量的对比，说这个妇人是他的对手吗？不是。这个孩子是他的对手吗？也不是。所以这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对视。好，下面我们看这个故事怎么发展。妇人就生了一个男孩，又叫他用铁杖，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个故事讲得很简单，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呢，并没有被这个红龙吃掉，相反呢，这个孩子呢做了两个定义。圣经给他的定义是，这个孩子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也就是说这孩子不是你随便可以吃的，上帝会保护他，把他带到神宝座那里去。那很显然这个孩子是谁啊？是神的救赎者，对吧？也就是说神给人预备的那个救赎，他将来要管辖万国，他是在神宝座上可以待的那个人。所以不是一般人，说这个孩子呢，红龙并没有伤害他。 那这个妇人呢，是不是得到伤害呢？也没有。这个妇人呢，被神所预备的呢地方去，送到哪？送到旷野，上帝要养活他3年半。所以这个妇人是被神所保护的，那这个男孩呢是管辖万国的。如果我们读诗篇第二篇的话，你会发现管辖万国的这个人孩子是谁呢？就是犹太人公认的弥赛亚。所以这个孩子，你如果读诗篇的话，同样的用语，约翰非常清楚他这样描述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是弥赛亚，他有神权有神性，被带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这是他的男孩的出现。那么下来看看这两个人对视的征战，说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什么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名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在地上。那约翰这个地方对龙做成了一个准确的定义，这龙是谁？不是一个人，是从天上下来的，叫古蛇，叫魔鬼，叫撒旦。他的征战呢不在地上，在天上。他和谁征战呢？和米迦勒，米迦勒是天使长，和天使长在征战。所以能看到这个红龙，有没有这个疑问呢？没有疑问，他就是撒旦的代表，是属天的败坏者。他的征战的对象就是神的救赎，也就是那个孩子和孩子的所有和孩子同等的人。所以撒旦在我们今天世界上是干嘛呢？就是要阻止凡是接纳耶稣基督的人，让你不能够接纳他，或者要把耶稣害掉，或者要把属耶稣的人迫害掉，这就是撒旦的工作。所以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你会发现龙失败，被摔在地上啊。所以战争的结果很简单，撒旦失败了。好，撒旦失败以后呢，他约翰就记，我看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那在我们神前面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你能看到撒旦在做什么？撒旦在阻碍神的救恩，在神的面前控告基督徒。那我们就想起那个约伯记，约伯记控告约伯的是谁？就是撒旦，对吧？所以撒旦的工作叫控告者，也叫毁坏者。那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呢，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他们那里去了。所以你能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场征战结束了，龙失败了，那么胜利者呢是米迦勒，也就是米迦勒所代表的这一支正义的天使和跟随米迦勒的所有地上的人。那这些得胜的人是因为人厉害吗？不是，是因为他相信羔羊的血，因为他见证基督的道，所以这些人都可以胜过撒旦。说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胜过撒旦呢？有可能，不是凭能力，而是凭羔羊的血，凭见证的道。那这些人呢，应该说你斗不过撒旦，可以，但是他们因为看到真相，看到基督，看到神的真道，所以他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接纳基督的救赎。所以呢，他说你们诸天之上的都要快乐，也就是说你接纳基督的人都可以属于属天的，你们可以快乐了。那没有接纳基督的呢，地和海中呢就有祸了，也就是说不接纳者的，你们会受到惩罚。魔鬼知道时间不多了，所以魔鬼的作为呢会更加的强大，他的这个行动会更加的激烈。所以诸天都要会快乐，地和海呢将要受到祸害。那么这就是这场战争打完以后的出现的一个结局。好，那么现在呢，作者要回过来看一下，神把这个龙打败以后，这个龙究竟做了些什么。龙借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因为他发现这个孩子被踢到天上的宝座那儿去了，他没办法，那就去迫害生孩子的妈妈。于是呢，就有大鹰的两个翅膀呢赐给妇人，叫他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3年半。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母亲呢也被神接的旷野保护起来三年半的时间。那蛇就在妇女的身后用口中吐出的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这时候呢地却帮助了妇人开口通了蛇这个龙口里面所吐出来的水。所以一个是从地方上上帝保护他把他带旷野。第二个蛇所发出的这个危害吐出来的水要把它淹掉上帝用地震把水给吞灭了。那么龙见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注意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还有其余的儿女是谁呢？这些儿女呢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山上。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描述里面是撒旦主要的针对对象是基督，他要迫害基督的工作不能成立，同时迫害和基督一起被称为的其他的儿女，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弟兄姐妹们。那这些人是怎么样一个定义呢？守神诫命见证耶稣的。所以基督徒知道是干嘛的呢？不是做好人好事，不是其他的，是守神诫命见证耶稣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些人在撒旦的面前是可以站立得住的，在上帝的面前也能够站立得住的。所以这就是撒旦这个龙的各种恶行都没有得逞，在基督徒的面前，在这个海男孩的面前都没有得逞。好，那么看完这个故事以后，我们要对这个意象当中出现的人物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我们倒着归纳可能更容易一点。我们先看这个龙，那么是红色的龙，约翰对他的描述很清楚，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他就是魔鬼，就是撒旦，他要吃这个男孩，就是要毁灭基督的救赎，他和天使征战，就是要从天使那败下阵来，到地上呢就会迷惑普天下的人。所以这个没有遗漏，这个龙就是撒旦的代表，是天上的低基督者，可以这么去定义他。那么这个男孩是谁？从经文上看他就是弥赛亚，也就是人子。那你知道男孩是弥赛亚，所以他的职责呢就是辖管万国，已被提到上帝的宝座那里去，来干嘛呢？和他一起待的人叫啥呢？就是那些弟兄姐妹们，神的儿女们，就是守神诫命见证耶稣的。所以那个男孩是弥赛亚，也就是人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那个其他的儿女称为弟兄姐妹的，也就是守神诫命见证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大概知道龙是谁，知道这个男孩是谁。那么问题就出在第三个下面，这个妇人到底是谁？那如果说这个男孩是弥赛亚的话，那这个妇人就是生弥赛亚的母亲啊，那应该就是玛利亚了。从地上的角度来说，她就是玛利亚。但是你会发现圣经的描述的这个妇人呢，她又不太像是一个实体的人在那儿，她好像是一种代表着一个组织一样。所以他那么究竟弥赛亚的母亲到底是谁呢？要么就是地上的玛利亚，要么就是今天地上的教会。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成为弟兄姐妹呢？那么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把神称为以色列人的亲父，有以赛亚书，有耶利米书，有何西阿书，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上帝是神选民的新娘新媳妇。那么在新约当中把教会当作心腹来介绍的有哥林多后书和启示录。换句话说，在保罗的教导当中经常说我们基督徒是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也就是说我们是嫁给基督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妇人可以说是教会，可以这么去理解。当然这个呢不去强迫大家一定要这么接纳啊，当然我有不同意见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从这个关系上看呢，这样理解可能比更符合一点圣经前后上下文的关系。好，这是第一个意象，我们大概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人物的这个关系啊，大概弄清楚。好，那么下面看第二个意象。那么约翰看到的第二个意象是从第十三章开始，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注意这个兽呢是从海中出来的，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海兽。 有十角七头，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献毒的名号。那这个描述很显然，这个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赐给他。那这个龙是谁？就是撒旦。撒旦赐给这个海兽很多能力。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而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随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比他与他交战呢？这是约翰看到的另一个意象，从海中出来一个兽。他对这个兽的描述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对旧约不熟的人读完之后是一头雾水。但是如果你对旧约熟悉，你知道但以理书的话，你会发现但以理书有非常类似的描述。那么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当中，描述了一个外邦的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呢，说狮子就像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当时的熊呢就像当时的马代和波斯帝国一样，那个豹呢就像当时的希腊帝国一样。那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已经把这些东西描述清楚。那么今天这些王已经不在了，在约翰这个时期这些王都已经过去了，但是约翰在这儿描述的是什么呢？这位兽就像但以理书看到的当时所有这些外邦帝国的残忍一样，他要在地上行毁坏的工作，行他魔鬼的工作。那么其中有一位叫受过伤，然后呢后来又很厉害。那如果说按照这个理由来看，约翰当时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七个势力的话，唯一符合这一段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皇帝。那如果我们接纳这个思想的话，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开国皇帝到约翰这个时候呢一共是八位，但是有七位呢已经过世了，第八位还是在世活着的。那第一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古斯都，这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提比留，第三位呢就是卡利古拉，第四位就是格老丢，第五位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尼禄皇帝。那么从尼禄死了以后呢，当时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有三个皇帝同时更换了，有三个皇帝，其中有加尔巴、奥托和维特留，就是这三位皇帝呢都执政时间只有几个月，所以在历史当中并不为人所熟知。那么下一位呢叫维斯波先，然后第七位就是基多。基多将军我们都很熟，基多皇帝是真正毁掉这个圣殿的人。那么在约翰时期执政的这个在位的罗马皇帝就是多米田。那如果说是这七个头代表着这七位君王的话，倒也说得过去，这七位君王的确是给当时的教会带来很多的逼迫。那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尼禄，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有目共睹，但是他的迫害主要集中在罗马城里面。而且尼禄的身世非常特别，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来介绍尼禄的身世。尼禄的身世非常特别，他的身世呢非常符合于第三节所描述的，就这个人有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有点像死了又复活了又医好了这样一个特征。所以大家认为这个第七位第七个头当中的那一位死伤的那一位就可能是当时的尼禄皇帝，他已经过世了，在约翰那个时间他已经死掉了。所以这样去理解的话是七个重要的罗马皇帝。那么为啥叫十角呢？除了这个十个皇帝有名的以外，中间加了三个，是一年半当中换了三个皇帝，这三个皇帝没什么太大的名声，但是他也是皇帝啊，所以七个加三个的话就是那十个角。那这个解读其实有它的道理的，我们在十三章当中看到这样，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当中也会有重复的描述，其实这个看法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神学家普遍接纳这样一种看法。所以在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不一定大家要准确的说它就是这样，如果有不同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供大家参考。所以这个兽它是谁是一方面，我们主要要看它这个兽它要做什么。这个兽呢 说赐给他有夸大亵渎话的口，因为这个时候讲话非常狂傲亵渎，又有权柄赐给他，叫他可以任意而行3年半42个月。也就是这3年半当中呢，魔鬼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给你有这个大喉咙一样，第二个就是海上上来一个兽，政治性的这个力量，如果他是君王的话，他代表的是政治力量。那这位兽呢，就是说夸大的话，有很大的权柄。那兽开口说神，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以及那些住在天上并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叫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符合这个描述的在当时呢，只有罗马帝国，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拥有这样一个权柄，可以制服，可以说亵渎的话，可以迫害基督徒到这样一个程度。他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子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这个也是符合历史当中，因为历史过程当中罗马皇帝要求罗马公民拜他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条法律，不拜的话要杀头的。他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如此。那从这些描述里面呢，我们大概可以认同这一位海兽就是当时的罗马统治者，是一种政治性的敌基督，可以从这个角度看，是从政治角度来抵挡基督的。他的作为就是亵渎神，亵渎天使，与圣徒征战，然后制服列国。这个时间呢会持续3年半，这是魔鬼的第二个作为，就是这个海兽。那么除了这个海兽以外呢，约翰看到第三个异象，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那这个兽不是从海里上来，从地上上来，我们给它起名叫地兽，有两脚，这两个脚呢描述是如同羔羊。一听，哎，这个是挺好的人啊。然后说说话像龙，哎，这个就糟糕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呢，约翰的描述很有点意思，如同羔羊在哪呢？在教会里面。说话像龙在哪呢？是破坏性的。所以他在头上有一个兽，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赐给的权柄，也就是这位呢就和头一位上来那个海兽的权柄一样大，也是说亵渎的话，做这个好多非法的事，做这个恶毒的事，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的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那这些描述呢，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那位尼禄是最有可能的那个兽的代表。尼禄是真正开始最残酷的迫害基督徒的一位罗马皇帝，而且是为自己造了好多的像，让罗马公民来敬拜他的像，如果不拜他的像的话就要被杀头。那么这件事情是罗马政府做的，如果没有教会的支持的话，罗马政府其实挺难的。那么支持这样一种做法的人是谁呢？就是一部分的教会领袖。那这个教会领袖是谁？就是这个地上出来的兽，也就是说这个兽代表的是宗教性的地基督，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他像羔羊一样，他坐在教会里边，他说话像龙一样，他不教导神的话，而说亵渎上帝的话，让人们给这个罗马的皇帝造像，让人们去拜像。所以像羔羊这个描述是几乎是和我们属灵羊相关的，属于属神职人员。说话像龙，就像那个地海兽一样，是迷惑天下的。他有权柄要为这个兽造像，就是教会在维护罗马帝国的偶像崇拜。我们再注意下边的描述，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就是赐给这个地兽，叫兽像有生气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偶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 都要右手在右手上和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有印记有寿名和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呢是666。这里面给我们介绍两个部分的内容，我们先把这个数字放下，先看这一位地兽。这位地兽的作用呢，就是给海兽造像，造完像以后呢，让本来这个偶像是不会说话的，对吧？也没有生机的，但是通过这个地兽的作用呢，让这位造的像可以生说话，可以有生气。换句话说，教会在帮助罗马帝国来行使罗马的这些错误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其中有一个就说，如果你不拜这兽的话，我就杀你。那你知道，如果人拜了兽的话，你怎么知道他拜了呢？那么这些人就给他们印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有可能是一个印，有可能是一个标签。那所以罗马帝国就知道说啊，这个人已经拜过这个罗马的这个宗教偶像了，所以呢，他就可以做买卖。如果没拜过的，你就不能做买卖。不能做买卖，你生活就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了。那这个其实好理解，我们今天好多人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疫情期间，我们要去医院的话，医院那个门口呢就会问你一些问题，对吧？问完以后说你没事了，给你贴个绿色的标签，说你可以进去了。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像这个印，就当时凡是拜过偶像的，就是拜过罗马皇帝的，都给你贴一个标签在额头上，或者说盖个章，这个人已经通过了。你下一次做买卖的时候说，你看你合格了，可以做买卖了，大概就这个意思。那这就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偶像崇拜，让在教会的辅助下是变成了有生气能说话的偶像。所以这方面就是政治低基督和宗教低基督的互相配合，使得这个世界混乱不堪。那么下面注意这段话，说这位兽像它是有数目的，这个数目呢是人的数目。约翰说有智慧有聪明的可以去算一算，如果没智慧没聪明的就别去算，别听了。那这个数字是多少呢？666。好，这里面我们要给大家讲几件事情，客观的事情。首先要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说的数字，阿拉伯数字是公元一千年，公元后一千年才产生的，所以约翰那个时期其实大家不使用阿拉伯数字，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666写在我们的圣经上，是我们今天的翻译本啊，不是原来就是这样写的，原来是没有数字，阿拉伯数字这个概念。那么在一世纪末的时候，只有字母，用字母来代表某一个数字，这是当时的可能有的。第二个我们要明白的，一世纪的时候呢，还没有算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非是搞数学的，搞数学的你看一看数学的历史的话，真正的算术都是在后来才发生的，才研究有这个体系的，那时候并没有算术。那为什么那时候的人怎么去算东西呢？其实他就是用字母来代表，简单的概述一下什么样的。所以呢，人们就在这个地方有聪明的人很多，就开始算了。怎么个算法呢？就把当时呢皇帝的那个名字写出来，然后按照每一个字母代表的这个数量呢，用今天的方法把它算出来，发现这八个皇帝当中只有一个皇帝，就是尼禄，他的名字的字母的数字组合就是666。啊，这个算挺准的，怎么算的呢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算挺准，说就这个皇帝，所以这个像呢就是这个皇帝。那这么算出来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也不知道，总而言之这样算出来我们去参考一下是可以的啊，不建议大家说一定是这个样，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所以说666不是一个吉利数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中国人很喜欢6，但你要慎重一点，在圣经里面666不是一个吉利数字，是一个魔鬼的印记，一定要小心这个数字。但是在后来的人们当中呢，用数学的算法算出来说这666也符合其中的一个罗马教皇，也符合马丁路德，也符合拿破仑，也符合希特勒，但是我相信这些都是猜想，因为约翰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给一世纪的人看， 一世纪人根本没见过教皇，也不可能知道马丁路德，更不可能知道拿破仑或者希特勒之类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猜想，都是我们今天的人用数学算出来的，但是不太可靠，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数学，更没有算术代数之类的说法，只有字母。那么尼禄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人物啊，他可以是一个第一候选人，去给他定到这个位置上，他就是那个地上上来的那个海上上来的那位兽。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去看这两个兽，这两个兽如果从它的作为上看的话，我可以给它定成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呢，那个海兽，它就是具有政治性的低基督人物，它有七个头十个脚，那可以代表着有七个权势或者王或者国这样一种能力在上面。那么可以用罗马的这七个皇帝来代表它。那么这个地兽可以说是有宗教性的地基督的一个势力，它有羔羊的这个形象，又有龙的口舌，所以它可以认为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甚至是假祭师，也就是宗教性的地基督，可以这么去看它。我们不管它是谁，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大家自己去考察，但是你能看到他们的作为代表着政治性的地基督和宗教性的地基督。那么现在我们看了地基督的作为已经有三个意象了，这三个意象看来对人类影响很大。然后约翰说，我再看又看见一件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万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刻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咒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声音，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长老的面前唱歌，仿佛唱的是新歌。除了地上买来的那14万4000人以外呢，其他人都学不会。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我哪里去他们就跟到哪里去，他们是从人间赎来的，是作为初熟的果子归于神与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瞎吃的。好，这一段描述告诉我们说，虽然说我看到魔鬼的这个作为了，但是在天上上帝的宝座在哪出现呢？注意这个概念，在锡安山。换句话说，上帝的脚将来要踏在哪呢？我们读过圣经里面说踏在橄榄山上。那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最后的审判从耶路撒冷开始，不是从中国开始，不是从美国加拿大开始，这个概念我们要有啊。什么叫审判从神的家里开始？我们经常认为是从教会审判，就是从神的家里开始。你从这个地方看到神的家什么意思？从耶路撒冷开始，也从教会开始。所以不要忘记，神的选民就是神的子民，就是神的家。所以审判从神的家的开始是两层含义，神要从耶路撒冷开始，锡安山，脚踏在这个橄榄山上，第二个从教会开始，这是两层含义，这是这个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第二个就是这14万4000人，这14万12万4000人我们从前面的圣经里面看到，他是以色列人，他不是其他任何人，每一个支派12000人，一共12个支派是14万4000人。这些人在这儿的描述，对他的描述非常清楚，这些人是同生，也就是说没有结过婚的，是跟随羔羊的，也不是跟随耶和华啊，注意这个，他是真正有信基督的，是跟随羔羊的，是初熟的果子，口中没有谎言的，没有瞎吃的，这些人。所以14万4000人多不多啊？其实不算多，但是有这样条件的人能达到这个数字真是了不得。所以这个人不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他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符合这个条件的14万4000人，他是第一批陪伴基督到世上来审判锡安山开始的第一批人，就是他。你会发现这里面没有外邦人，就是14万4000人，唱新歌的就是这些人，没有别的。所以审判从哪开始？耶路撒冷开始。从哪些人开始？从他的选民开始。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好，我们快速的看看这个锡安山的宣告。那看到这件事情以后呢，天使降到这个锡安山上，那么天使要做一个宣告，宣告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说，另有一位天使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的。那这个信息很简单，就是福音的最后宣告，没时间了，快点吧，各国各族各方的民听见了，赶快行动，没时间了，当敬畏神。这是天使的第一个宣告。天使的第二个宣告是，万民必和英皆因大怒子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那这个巴比伦当然不是巴比伦这个历史，这个巴比伦早已经灭亡了，这肯定是一个代名词，代表什么呢？代表当时的敌对势力。你可以认为它是罗马帝国，也可以认为它是刚才讲的那三个意象里面的天上的这个天使的天上的帝基督、政治帝基督和宗教的帝基督，都可以算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天使的宣告说，这个帝基督倾倒了，他不再有作为了，就是不会有能力了。那么第三个天使的宣告说，若有人拜兽、拜兽像、额上有印记的，这些人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从一不杂。他要在天使、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在火与硫磺子中受痛苦，他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第三个宣告就是刚才呢，拜兽与为兽造像的这些人，头上有印记的这些人，全部都要被扔入火湖与硫磺当中，永永远远。这个宣告也是实际上就是审判，对吧？这个天使的宣告非常明确，所以拜兽与兽像的人，头上有印记的那些人，都将被扔入火与硫磺当中，经历痛苦。那么其他的人怎么办？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与耶稣争道的。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么那些人出了问题了，那么跟随上帝的这些人怎么办呢？就守诫命、守耶稣争道的人怎么办呢？这些人因为忍耐到底了，所以在基督里虽然死了，但是有福的。圣灵就做了一个确定，说是这样子的，他们在地上的劳苦歇了，他们地上的工作的果效会随着他们。那么这里边大家要问一下，圣徒是谁呀？圣徒就是守神诫命的人，遵守耶稣真道的人。这些人无论在世上经历什么，他们死在基督里有福了，他们地上的劳苦安息了。那么他所说的工作的果效是什么？为什么要用圣徒的忍耐到此呢？就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重大的警醒，我们所有基督徒在地上的功效就一个，在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在耶稣基督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要做的，其他的都不重要。确定你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仍然在基督里，那你就有福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所以这是神最后给出的应许。好，这个应许做完以后呢，就出现另外一个意象，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四个意象，收割。就上帝这些人觉得怎么去收场呢？他说，我又观看看一见一片白油，油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那这个描述就是告诉我们，人子在天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有一位天使呢，就从殿里出来，那么对天上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收割吧，那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那我们听到这句话就非常熟悉，知道耶稣在世教导的时候就是说，庄稼熟了，派人去收割吧。那现在谁收割？耶稣亲自收割。那坐在油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收割了。简单不？很简单，粮食收割入库。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上帝要把属于他的信徒带到他的国度里去，这就是收割。那么那些不属于他的怎么办呢？他说，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手里也拿着一个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拿着快镰刀大声喊着说， 伸出快镰刀来收割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闸中，那酒闸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闸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你会看到这个不幸的怎么办呢？圣经用葡萄树的果子来看，用踹酒的比喻来说，这些人将要受到惩罚。怎么个惩罚法？血流成河。多长？600里。600里什么的什么概念？就是以色列人从南到北的距离，300公里，大概就这个样子。所以你能看到将来以色列全地都会看到不信主的人所流出的血，这就是非信徒上帝的收割。所以上帝收割的时候呢，要把信的带到他的国度里去，不信的会惩罚，血流成河，就像那榨葡萄的这个踹葡萄的酒渣一样，全部给你踹下去。那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新概念，如果我们读约珥书的话，你会发现约珥书就用的是这样一个概念。约珥书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借他吧，因为酒渣满了，酒池满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你能看到约珥书里面已经讲了这个东西。约珥当时看到的意象是什么？以色列人最黑暗时期，也就是那个女王亚塔利亚做王的时候，做犹大王的时候，犹大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候，约珥说的信息。他说开镰吧，以色列人的破这个罪恶已经满盛大。所以现在约翰把这个信息带到启示录里面，他说收割吧，到时间了，300公里。好，那我们今天把这四个意象呢给大家列到一起看一下，这四个意象大概可以有一个概念。红龙它代表着天上的地基督，它不是从地上来的，它是撒旦，它是从天上来，它会诱惑世上的民。海兽它可以代表着政治性的地基督，当时是罗马帝国，今天可以是我们的统治者。地兽它可以是宗教性的地基督，我们脑子里一定要有个概念，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荣耀神的，有的教会真是像地基督一样，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宗教界的地基督会和政治界的地基督产生联合，而联合让所有的人陷入偶像崇拜当中。那么这个在宗教历史当中，宗教合一的时候就产生过很多问题，对吧？政教合一的时候的大量的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后一个审判，上帝要收割，这个收割是公义性的终结。我们这一点上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教会呢非常强调我们信仰中神的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是绝对公义的，神最后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也就是说不信的人绝对不在神的爱的包含当中，神的爱不在那个里边，一定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那是血流成河的公义审判。这个思想我们今天的教会已经非常清惑了，很少有人讲说教会里面上帝将来的审判是那么残酷的，所以好多人不愿意读启示录，一读就发现我信了半天，最后好家伙这么残酷。但这是真实的，我们不能片面的教导，神的教导非常清楚，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最后的审判和收割一定是一个公义性的终结。好，我们知道大概这些信息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弄明白这一段经文当中约翰看到的这个意象。我们今天的课程给大家就介绍这么多，我们